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革命难，革命难呐、啊！革命等于上青天，太难太难。那不是说把穷人组织起来，斗了地主，分了田地，革命就成功了。不但跟国民党斗，跟一切反革命武装斗，同时自己人跟自己人还得斗争。为什么呢？看法不一样，路线不一样，这种事情就更复杂更棘手。正当贺龙邓中夏在武陵山一筹莫展的时候，洪湖地区形势是一片大好，在周逸群、段德昌等同志的领导下，革命形势是如火如荼啊，到处打击国民党的团防，到处伏击敌人，打了一个胜仗又一个胜仗，总算艰难的把洪湖地区这块革命圣地保住了。当然问题多多，困难多多呀，但是比较而言，比邓中夏和贺龙他们那种被动强多了。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共中央又派了个人，坏事就坏在这个人头上。咱必须得说明一点，当时的中共中央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中央掌着大权，共产国际还有个代表叫米夫，王明啊就依照他们的意志往全国各地派中央代表。当时洪湖地区和红二军团派谁去合适呢？王明经过深思熟虑，派了一个姓夏的叫夏希，叫他到洪湖地区和武陵山地区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推行他们的错误路线。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夏希字万伯，曾化名叫劳霞，1901年8月27日出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他父亲呢是晚年得子，因此对夏希很娇惯。你想给他起这个名叫万伯，意思是说万草难除，愿他长命百岁。他16岁的时候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夏希跟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夏希同毛泽东等人的关系还不错呢。1920年10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希成为湖南早期的团员之一。转过年的秋天，毛泽东等回乡建党，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夏希同郭亮在这年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就在这年的年底，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夏希作为湖南的代表曾经参加过。1924年，夏希担任中共湖南省区委会委员。1926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希和毛泽东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夏希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五大以后，中国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希继任省委书记。不久，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兵变，即马日事变。在这紧急的关头，夏希扔下省委，他溜了。亏得柳志雄、郭亮等省委其他负责同志的支撑，才使事变损失减小。中共八一南昌暴动的时候，夏希也参加了暴动。暴动失败后， 夏曦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去学习。在莫斯科，夏曦参加了中共六大，后又在中山大学学习。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他发现米夫王明势力特别大，所以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投靠了米夫和王明的怀抱，成了28宿之一。那位说，什么是28宿呢？28宿是指中大中所谓的28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像王明啊、博古、王建祥、张闻天啊等等等这些留学生，其中也有这个夏曦。对于28虚也有28个半之说，为当时的中大真正支持王明米夫的人一共是28个半人，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能算半个，故称之28个半。对于夏曦这段历史，杨尚昆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人做斗争，但后来王明一伙围攻他，把他给压服了。夏曦在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任宣传部长。1931年1月在中共6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曦被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曦在接到王明的指令之后，就带着他媳妇儿谭国甫动身赶奔洪湖苏区。这夏曦没动身之前呢，王明曾经跟他谈过一次话，叫他迅速成立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取代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要邓中夏速回中央检查执行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夏曦于3月17日到达洪湖苏区，又到了调弦口。哎呀，他这一来动静可就大了。周逸群、段德昌得知这个信儿了，马上率人到调弦口去迎接夏曦。等见面之后，双方高兴自不必说，特别是周逸群和段德昌二人，听到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领导，批评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撤换李立三在苏区的代理人，两个人的心里甭提多高兴。段德昌是长出了一口气，哎，李立三、邓中夏他们呢，把洪湖苏区害苦了。周逸群也叹口气说：“是啊，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立三路线的教训，这教训真是够惨痛的呀。”是啊是啊，大家不住的点头。夏曦把手一挥：“同志们，以后就好了，王明同志已经主持了中央的工作。”大家边说边到了指挥部。段德昌就问周逸群：“逸群啊，王明同志你认识吗？”周逸群晃晃头：“没见过面，但听说过。”夏曦一听接过话头：“王明同志他本名叫陈少宇啊，他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啊。你别看他今年才25、6岁，却十分精通马列，是我们党内首屈一指的理论家。王明同志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深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赏识啊。”段德昌一听把大嘴一咧笑了：“呵呵，我以为啊，年龄大小不足为论。听说书的先生说过，姜子牙80岁辅佐周朝得天下，周公瑾年少为都督，大破曹兵83万，甘罗12岁就拜为宰相。只要王明同志能领导全党早日完成党的大业就好。” 夏曦听罢笑着点了点头，那自然不成问题，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对于王明同志我太了解了，那个人实在是了不起。段德昌接着又说，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切肤之痛。段德昌的话刚说到这儿，夏曦马上把他话打断了，哎，德昌啊，我要纠正你说的话，李立三路线的错误是左倾，可在当前在我们党内右倾依然是主要的危险。王明同志号召我们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号召我们要尽早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夏曦刚说完，段德昌立即就说，夏曦同志，我认为我们党内的错误应当是反左不是反右，尽快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提法不切合实际，要这么做那不还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吗？我这句话碰到夏曦杆上，夏曦顿时把脸往下一沉，不高兴了，他用手指头当当当敲着桌子说，德昌啊，你错了，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路线是进攻的路线，要进攻，进攻，勇敢的进攻，不断的进攻，坚决的进攻。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段德昌一看夏曦这个样子还想说什么，周逸群呢向他瞪了一眼，段德昌呢把话就咽回去了，可他却激动的眉毛直抖啊，心里怎么想怎么认为夏曦说这话他别扭。周逸群对夏曦就说，夏曦同志，你刚来先休息一下，工作回头我们详细汇报，您看好吗？可以可以。说着周逸群段德昌离开了夏曦的住处，出了房门呢，段德昌就忍不住了，他也是个炮筒子脾气，有什么就想说什么，直出直入。他问周逸群，逸群呢、啊、这夏曦身上这味儿我觉着不对。周逸群压低声音就跟他说，夏曦同志也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工作经验丰富，在大革命时期他与郭亮、毛泽东等同志齐名，党中央派他来洪湖一定是经过多方考虑的，我们要多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表态，你的性子太急，得允许人家把话说完。段德昌听完之后是长叹了一声，哎，我以为百万敌兵不可怕，只怕领导带错了路啊。两个人说到这儿为止，各自回去休息了。夏曦呢，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洪湖苏区，同周逸群、段德昌会面之后，周逸群、段德昌对他十分尊重，向他详详细细的汇报了反围剿的经过，又汇报了苏区建设上各方面的情况，说的是非常详细非常具体。可夏曦听了没有吭气儿，面无表情，周逸群、段德昌两人不知可否，猜不透这位中央代表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周段同夏曦见面的第二天，夏曦又到了调香口街上，这是个村子，他里里外外的转了一遍，找些人扯了扯闲话。晚上夏曦对周逸群说，老周啊，你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我要开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好吗？周逸群马上就说，夏曦同志，现在开这样的会议怕不合适吗？夏曦看着周逸群一眼，不高兴地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周逸群马上解释说，目前虽然敌人的大围剿停止了， 和各县县委都准备反击敌人新的围剿，恢复敌人破坏的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现在各县的县委机关地址都不定，又多是跨包县委，一下子通知很难。另外把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集中起来，万一遭到敌人的围攻，那损失可太大了，能不能分片开呢？夏曦听完了不高兴，他这紧皱眉头一群呢。我说你们的思想就是受了李立三路线的流毒太深了，只看见敌人的力量，看不见革命的力量。如今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就是要纠正这种思想，我召集会议就是要纠正洪湖苏区各级领导负责同志这种右倾思想，你明白吗？周逸群遭到夏曦一顿抢白，不说话了。夏曦接着说，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速到调闲口开会，有许多重大问题我要传达。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分片开会，那时间太拖了，就这么决定了。周逸群没办法，他一看夏曦态度十分坚决，人家是领导中央派来的，只好听人家的。就这样，周逸群离开了夏曦，见到了段德昌，把夏曦的指示这么一说，段德昌直拨了脑袋。这个夏曦，我看他有神经病。如今敌人在苏区四周都派有重兵，地方上的各种反动武装日夜寻机破坏，如果会议风声走漏了，遭敌暗算，那损失可太大了。周逸群长叹一声，哎，夏曦是中央代表，我们还要尊重他的意见，你一定要做好会议的保卫工作，绝对不能遭到敌人的袭击，懂吗？段德昌听完之后没有好气儿。哎呀，现在反围剿工作这么紧张，夏曦不把精力放在这上面，反倒没事找事儿，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周逸群一看段德昌牢骚满腹，就劝他，德昌，牢骚话少说几句。我听知群说过，夏曦他不同于邓中夏，中夏虽然也固执，可心底忠厚，如果要惹恼了夏曦，咱可找不痛快。段德昌就说，他夏曦心狠手黑也好，他怎么的也好，难道还能无缘无故的杀人不成？周逸群就劝他，那倒不会啊，既然各县都来负责人会上把反围剿的措施部署一下也是好事嘛，啊，你别说旁的了，你就负责保卫安全就得了。书说简短，洪湖苏区自从反围剿以来，各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都成了跨包主席或跨包书记，没有固定的办公处，或于芦苇荡中，或者在钓鱼船上带领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周逸群、段德昌四处派人，好不容易啊，总算把开会的通知送到了。于是这些人便陆陆续续到了调闲口，连湘西特委各级负责人在内，一下子来了四五十人。这会议啊极其重要，在调闲口村头一个破庙里举行。三月下旬的一天，会议开始了。开会的时候，段德昌派了不少侦察员四处探听消息，防止敌人突袭，同时是戒备森严呢，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提高了警惕。咱不说段德昌，单说夏曦，在公众的面前一亮相，大家定睛一看，这位中央代表30多岁，白白的脸膛，看上去也就是27、28岁的样子。来开会这些人都没见过夏曦，大多是听过他的名字。周逸群当下就介绍，同志们，夏曦同志早年参加过新民学会 和马列主义研究会，在湖南省委做过青年团工作，任过湖南省委委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还没等周一群说完呢，夏曦自己补充说，我还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其实啊，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情况，周一群呢听柳之群、郭亮等人说过。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期间，正是夏曦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他丢下省委工作跑了。所以说周一群呢没提夏曦任书记的事儿，是怕夏曦联想到走麦城面子上过不去，所以就没讲。没想到夏曦脸皮厚自己讲了。会议开始以后，周一群讲了四点反围剿的措施。一是发动江南江北所有的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二是段德昌率新六军一部渡江，配合坚立地方武装，反击奸起之敌，恢复和巩固洪湖政权。三是抽调石首县、华容县、南县等地的干部，开辟洞庭湖沿岸的工作，建立洞庭特区，作为江南斗争的依托。四是组织江南各地老幼群众向桃花山地区转移。按理说呀，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四面都是敌人，开会不宜时间太长，说明着重点就得了。夏曦呢，把中央的意思作为传达，简而赅，说完也就得了。没想到这个夏曦呀，打开话匣子了。哎呀，你说他这通讲啊，什么国际共运指示啊，什么中央精神啊，滔滔不绝，说起来没完。同时他还说，恐怕大家都不太了解我吧。我是1921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我来任书记。王明同志，你们知道吗？我这次来就是他钦点的。王明同志对我相当信任，对我的工作相当支持。这次我来要接管党政军一切大权，你们都要服从我的指挥，你们懂吗？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